不晓得你看见今天讲到的题目，感觉怎么样？工容，工容名利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每天我们都在吸收这样的氧气，这样的养分，因为我们都是为名为利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名与利大概我们不用谈了。因为大概没有什么名，也没有什么利可图啊。但教会里面可以讲工容吗？世界上我们很明白，无论你是读书，无论你是工作，无论你的事业，你如果不付出的话，不可能有成功，对不对？也不可能一个工作单位有什么荣耀的成就的时候，你有份，因为根本你没有付出任何的事情。但请问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谈工荣吗？我们不谈，因为所有的荣耀归给谁呀？大家都知道，所有的功劳呢，也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嘛。所以我们也感觉到，在教会里面呢，应该不讲工荣，请问你这个心态是对呢，还是不对呢？这个是一个问号的题目。刚才弟兄帮我们念了这段的经文，很熟的一段经文。但请问你这段很熟的经文有没有带给你一个挑战呢？可能没有，因为你不是12个门徒里面的10个。今天如果是个母亲节，我也可以讲这段经文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个伟大的母亲，就是雅各、约翰的母亲，西比泰儿子的母亲，就为2个儿子的前途担忧啊。母亲是不是永远是伟大，为孩子的前途打造了一切，盼望他能够在正途上将来成功啊？所以今天是母亲节，哇，这个母亲值得一讲啊！但今天不是母亲节嘛，所以不讲这个。但今天要讲的是，当这个母亲提出了这个那么重要的问题以后，请问你，那2个门徒雅各、约翰没有讲过一句话，请问你其他门徒怎么样啊？那10个门徒听见，就什么？恼怒。他们弟兄二人，那如果我是雅各、约翰呢，我就很冤枉了。不关我事啊，是谁说的？妈妈说的嘛，不关我事啊。但奇怪，那10个门徒竟然恼怒这2个弟兄，哎呀，真冤枉啊！那为什么他们呢会恼怒他？因为可能他们很觉得不公平啊，我没有母亲。帮我提出这个问题啊，整个场面、整个处境，其实是我们每天生活在功荣名利的世界上很懂的一件事情。但奇怪，放在教会里面就没有人懂啊，因为教会里面不讲名利，甚至乎功荣也不谈，这是对吗？进入圣经啊，圣经怎么说啊？耶稣就叫他们来。其实耶稣很简单嘛，就跟这个妈妈说：“你乱说八道，教会不讲名荣名利，什么功荣不谈的，那就完了嘛。”但原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 teaching moment，教导的时刻。这个教导的时刻是每个人都要听的，所以耶稣。叫他们来，不是修理这个母亲，也不是修理这2个兄弟，乃是整个团体都要听。因为这10个门徒，为什么你们恼怒呢？你们里面想的东西有点东西也不对劲啊。所以全体都要听，听什么？谁配领功荣？耶稣面对这个问题。一个坐右边，一个坐左边。 这个提问啊很有意思，对华人来说一听就明白，我们传统是不是有皇帝，皇帝的左右丞相，当然 现今的制度里面啊，宰相或者 prime minister 只有一个，是没有左没有右啊，可能这里呢是中国人华人的谦虚啊，我不要做王，我只做王旁边的两个 VIP 就够了，左丞相右丞相，哇，这个题目多好啊。当耶稣面对这个题目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啊，耶稣就转向左右丞相，不是一个问题，问题是你能喝我所喝的杯吗？这个杯是什么？其实这个门徒懂还是不懂啊？如果他们懂的话，他们不会这样回答，他们说我们什么能，哇，那么快就回答我们能。不要忘记啊，这个马太福音二十章之前，耶稣已经明说暗说提过，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。大家要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象征啊，什么的象征啊，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，对不对？耶稣的生平里面无数去过耶路撒冷，但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就是钉十字架的时间。耶稣不是暗示他会死在十字架，他是明示。因为什么？十七章他又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，大家知道这个已经明说，就等于他要落在人的裁判、等等。更在二十章，就是刚才读的经文之前，他已经明说又交给外邦人将他弃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。哎呀，门徒听耶稣讲道听了三年，他们是明白呢还是不明白啊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大部分牧师讲的道你都不明白，所以可以重重复复的在讲，因为你还不明白。耶稣讲了三年的道，门徒明白吗？他说明，所以呢他看见一个荣耀的将来，所以妈妈都明白，所以妈妈先求左右丞相这个位置，但他们不是真明白。如果真的明白的话，他不敢这样求了。他真的明白的话，他就知道你们必要喝我所喝的杯，你们真的能喝吗？他们说可能啊，这个真是没有读圣经读清楚啊。十六章耶稣怎么说啊？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原来其实我们救恩的起步，当你考虑信耶稣，不要只是一生最美是祝福啊，举手我信耶稣，还记得信了主以后怎么样啊？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往往我们忘记这一句了，所以我们很多人信主信主洗礼洗礼，然后呢跟随主一点点困难，我们就怎么样啊？就放弃信仰，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明白信仰的道理。当然有时候有人说，哎呀，什么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啊？大概是带一个十字架啊，那个项链啊，或者将这个十字架放在后面，不是背起十字架嘛？更有弟兄告诉我，我的十字架就是我的老婆啊，所以我背起我的老婆跟随主啊。那其实倒过来也有的啊，也有太太告诉我，哎呀，我的丈夫是我十字架，说怪不得你单身了，不要背十字架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好像讲笑一样。其实背起十字架不是很恶劣的一些处境，不是你的老板，不是你的配偶，往往应该是你为信仰付代价的，那个叫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若信仰 的开始是如此。怎么可能你跟随主不用喝主的杯呢？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告诉我们，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收成啊。妈妈为儿子的前途求名位，明白，也不要怪他。但怪的是，大家只求名位，却忘记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修成。就好像你来加拿大常常听见这句话， There is no free lunch, right? 每一次吃饭你要付钱的，没有免费午餐的。我们很懂这个道理，所以从小栽培孩子，从小啊教育我们要努力，要有收成。但很奇怪，当我们一信了耶稣，我们就坐在这里享受恩典了。因为我们信耶稣的起点是说，我们得救是本福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靠人的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从此我们就享受恩典，因为是百分百神的恩典。但我们忘记了，原来在神的定律里面，百分百神的恩典。但不要忘记，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收成。请问你熟不熟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这个经文啊？读一次，人若站着传世界，很多人喜欢在布道会讲这个经文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告诉大家不要拼命赚这个世界啊，不要啊为了世界出卖你的灵魂啊，哇，讲得很动听。但请问你，这个经文是向谁讲的？你留意十六章，刚才我已经读过引用过好几次十六章，这个经文不是向不信主的人讲的，这个经文向谁讲的？基督徒门徒。因为就是耶稣向门徒说，你们跟从我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耶稣就插这句话在里面。因为这句话大家都懂啊，要赚这个世界容易吗？不容易。当老板提升你的工资，当老板将你摆在中层的位置，甚至高层的公馆的时候，你知道很高兴。但你另外一方面呢，准备要付出双倍的努力，你才可以保住这个位置。我们都懂这个道理，但奇怪，来到教会就不懂了。来到教会呢，我们就是享受恩典。我们来到教会呢，在信仰里面呢，就是等待祝福，从来没有想过怎么付出代价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这个世界要赚才有。那我们信仰里面，我们得救本福恩，当你得救以后，原来你是需要努力才能够在得救的事情上结出果子，能够在得救的功夫上，你能够在成圣的路上越来越成熟，成为基督徒。所以 There's no free lunch 其实也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路上。怪不得我们信了主三年五年十年还是这个老样子，因为我们以为信主以后就等上天堂了。在我们信主到上天堂这么多长时间里面，究竟我们在做什么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如果一信主就上天堂，简单。所以有人就说，不要向我传道，我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会信主的。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？有啊。因为他想呢，哎呀，简单了嘛，那最后一口气才信主。但他却抹杀了遗憾的失去了从信主到见主面这一段丰盛的人生里面，你要好好努力成为一个更像样的基督徒。为什么我们不像样啊？就是我们信了主等上天堂，我们从来不努力。 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定律，百分百恩典，百分百人的努力。这个好像是冲突的啊，因为在世界上百分百人的努力才可以上高位，但基督徒呢就看见百分百神的恩典，也百分百人的努力才有成效啊。就像今天我讲到，我很知道我需要祷告，因为不祷告的话呢，哎呀，光是我拼命的在讲没有用，因为你只是觉得很唠叨的又在讲老道理。除非上帝告诉你今天所讲的道理对你来说怎么可以提升你的努力，所以我会用功的祷告，但是同时我用功准备我的讲章，以知道有成效。如果讲道是如此，世界上的事情也没有不劳而获的收成，那你做基督徒为什么就这个样子呢？这个样子是什么？这个不需要解释了，甚至躺平到一个地步，连拿个袋子戴在头上啊，更 relax 啊，所以怪不得呢，我躺平了，你随意啦。今天做基督徒，躺平的人多不多？太多躺平心态的基督徒，其实也不简单了，每个礼拜来教会，每个礼拜到时到后上线，已经很给耶稣一个面子了，对吗？哎呀，如果心中有神就算了，那也不太差了。所以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心态，那做基督徒，哎呀，已经不错，一个礼拜一个多小时啊，来拜一拜神，然后呢，平常就生活，平常你拼命的在干，那不需要为什么神而做什么事情，就是躺平的心态了。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看过一本书讲领导学，他说很奇怪，很多教会呢刚刚成立的时候头三年五年七年呢都有一个雄心壮志，就说哎呀，神既然成立了我们这个教会呢，我们需要在这个教会的社区里面呢将福音扩展，要努力传福音。这本书很奇怪，就是说三年五年七年后呢就觉得哎呀，神的恩典没有帮我们成就这个事啊，就慢慢就忘记了这个事。这个忘记岂不就是躺平了吗？再过五年，再过十年，再过二十年，老样子，就是享受神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原来教会跟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，但不要忘记都需要努力，而且百分百的努力，你才可以有所收获。圣经讲得好啊，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，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的老板啊，君王都是强迫我们好好为他的事业来努力的，但二十六节就说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不可这样的意思是什么？当你有名位有成就，当你在高位的时候，你不是压迫其他的人为你成就大事，乃是圣经讲的很到位的告诉我们，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须要成为你们的用员，谁愿意为首的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这句都是大家家传户晓的圣经啊，对吗？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？世界上的名位是为了控制，是为了自己的权名权位。教会里面当你有权有名位的时候，不是为了你自己，是为了什么？服侍别人。属灵的权位是为了担当，为了服侍。这里是很微妙的一个概念哦，因为在世界上我们上位拿权很有成就感，每个人都在做， 在教会里面呢，我们不讲权位。当你不讲权位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呢，就是什么都无所谓啊，什么都让人家做。我们全谦卑的心，不要做大的，因为我们知道做大的要怎么样啊？要服侍小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变成躺平的人。我记得有一个广东堂的弟兄，有一次跟他闲聊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哎呀，他说我们基督徒啊，在一个教会里面几年，如果没有上到位置的话，这个人一定有问题。哇，这番话有没有问题啊？做牧师太长时间了，又有国语的弟兄姊妹跟他闲聊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计划要去另外一个教会。我说，为什么你去另外一个教会？因为我的才华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人欣赏啊。那他其实他就可能是在讲我了，对吧？我是牧师嘛，没有人看重他，没有用他的才华，所以他考虑要跳去另外一个教会。那想一想，英文堂有没有人也跟我讲话呢？也有啊。英文堂他们是态度是什么样啊？ I don't care， 什么意思啊？我不理你谁做谁不做，我就来教会，从小长大就是这样。请问你这三种态度是不是都有问题？三种态度都是在教会是晚一晚的，在教会里面是寻求名位的一个地方。有人就说，在世界上没有捞到一个位置的人很喜欢来教会，因为在教会你热心一点，你就可以做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。其实做什么长没有错，但如果你为了做什么长而来这个教会，那你就搞错，对吗？所以这种心态很需要一个平衡。对，我们需要谦虚，让其他人显得比我强，让大家一起来努力。但是否就说我就躺平，我就什么都不用干，我就让人家来服侍我呢？耶稣说，谁为大的就服侍别人。我们不是为着要做大，但是如果我们如果有机会为首的话，也表达了我们盼望能够侍奉服侍别人。在教会的路途啊，好像这个图表所表达的，就是刚刚慕道啊，寻道，慢慢洗礼啊，然后呢可能有人找你做一些岗位，甚至乎呢你上到不是义工，是上到一些有位置的上岗了，用这个名词啊。最后呢，哇，不得了，你被选立成为那我们的领导了啊。往往我们也带了这种的概念进到教会，无可厚非。但是我要留意哦，当你一步一步在教会里面的名位越高的时候，首先刚才耶稣说你是为了担当，为了服侍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有没有匹配相同的成就让你成为领导呢？这个相对的匹配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此于恩典，得救是本乎恩。但不要只是在恩典，在恩典里面几十年做基督徒，从来没有圣经恩言的造就的话，怪不得你做基督徒几十年都是老样子。你需要神的恩言来改变你的世俗的世界观，特别越年长才信主的，你越需要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几十年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你需要圣经来照亮修正。你更需要不同的才干成为你的恩赐。你明白这些才干不是显露你能干，乃是显露上帝给你这种才干，你侍奉上帝的教会，这种叫恩赐。最后，你有好的概念，圣经的充满，你有好的才能， 不要忘记你还需要恩膏啊。什么叫恩膏啊？就是离了他你什么都不能干，就等于神的同在。往往越有圣经的人，越有才干的人，你若没有了神的同在，你就只有你的老我的彰显啊。所以怪不得那些能干的人在教会有时候很可怕，为什么？他不是依靠神而来干，他是独自在干啊，对着干，最后教会呢就很多困难了，因为啊能干的人太多，所以你需要恩膏。长年累月的基督徒人生，最后就有一个恩典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充满我们，不再是无知的基督徒，不再是粗信的基督徒，你能够有历练，你能够老练，而仍然保持你单纯爱主的心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因为往往我们是单单纯纯刚刚信主，很可爱，越信主久的人有时候越可怕，为什么？他是老基督徒，他是老油条，他是很难，哎，很难带领的，因为他什么都知道，因为他只有老练而失去了爱主的单纯。所以这样来表达属灵的成长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有担当，让我们乐于成为领袖。为什么？不是出名，不是有成就感，乃是为了表达你是成熟了一点的基督徒。所以因此我尝试为主恩堂画一些图表，因为有时候你也知道在一个两文三语教会很复杂，有时候这个团队那个团队究竟在干什么的啊。我刚刚来大家中间服侍的时候，最不习惯呢就是你们教会呢，或者我们教会呢，很多 acronym， 很多简称啊，什么 MMT 啊， CMT 啊， EMT 啊，哇，我还以为 MSG 啊， GST 啊，哇，听了一大堆啊。那后来呢，现在很熟了，我都可以背了啊。那 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有不同的堂会嘛，需要不同的团队嘛，所以什么 CMT 啦、MMT 啦、EMT 啦，就等于是服侍不同会中的一些啊工作人员咯，啊知识长老啊，或者核心的同工咯，啊原来呢教会还有什么啊 Pastoral Team 啊 PT， 然后有一个叫什么啊 DB Deacon Board 啊执事，然后又有什么 Spiritual Council 属灵委员会啊。哇，有时候我们刚刚从外面信主来到这个教会就听不明白，其实为什么教会很复杂？不是复杂，教会是盼望能够打造不同的团队，能够各尽其职啊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量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因此教会不复杂，教会是在打造团队。正如我在这里形容这个领导的团队呢，好像一个同心的花园啊，花园春天来了，很多人预备自己的花园，你知道需要很多工作的，需要啊翻土，需要去虫，需要浇灌，需要不同时候做不同的事，这个花园才能够有什么收成。所以教会也一样，可能你说哎呀，我只是来国语堂，不懂那么复杂，那光是这个 MMT 就是国语侍奉团队里面，究竟他们在干什么？究竟怎么可以支援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也可能为他们祷告之余为你自己祷告，因为原来他们需要帮手，你也来帮他们忙，甚至有一天你也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，以直到展现了你在这个教会几年十几年，原来这个教会是你的教会，是我们的教会，这种的担当就是你在这个教会不是白受恩典，乃是我们一起来努力。原来教会的领导不是在官场上商业上一些名位，教会的领导 当你成为领导的时候，代表你成熟了。为首的要服侍别人，做大的服侍小的。为什么？攀上这个教会的领导层，你的权力减少，相反的，你的责任怎么样啊？增多。为什么有人这样傻？不被服侍，乃是服侍别人呢？不为为首的，世界上是要控制，但在教会里面是服务的，因为他懂了耶稣在这里讲的道理。原来一般的人对弥赛亚的概念，当时代的犹太人盼望有一个民族英雄救世主出来，是以为这个弥赛亚应该是个强而伟大的政治领袖，想不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竟然是用一个受害受伤的人挂在十字架上。哇，犹太人审判的标准与人间对弥赛亚辉煌的观念，在十字架上，基督的十字架上完全颠覆了。这个是这个神学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定论，不以义人乃义于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些学校拿这段圣经作为一个校徽或者校训，就是用这一节的圣经。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圣经。这个名言太好了，太伟大了。不以义人乃义于人，就等于说我来是为了服侍，而不是为了人对我的称赞。为什么耶稣可以做多人的赎价？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用人的常理，困难就应该跳跃，有人要拿我的命，我就应该逃命。但耶稣不是，越上耶路撒冷，越知道他要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还硬着上去，因为原来他看见这个是有意义的牺牲，做多人的赎价，持续的一个使命，必要朝向未来的功劳。我们今天看见困难就逃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怕付代价，却看不见这个代价背后的价值。所以怪不得幸福小组有一个名言啊，没有付不出的代价，只有看不见的价值。当你看见价值的时候，你就会勇于付代价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太多躺平的基督徒，甚至是躺平的牧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不见付的代价是有收获的。甚至乎我们前一时里面是在讲基督徒是不计较收获的，这个话对还是错？这是错的。如果你不计较收获还在做的话，大概这个脑子有问题的人才会这样做。所以怪不得我们脑子都很好使的嘛，所以我们就不做了。如果你完真的知道信仰是真的，你知道最终极的时候上帝是会赏赐 你的，你就不会轻易放弃。今天我们不是真的相信神会赏赐，理论上知道神会赏赐，但我们不是真的这样去相信。耶稣怎么说？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。原来不是左边右边，乃是哇，十二个门徒都可以坐在宝座上。那你可能说，哎呀，牧师，这个好像很功利吧，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么功利的。但我们基督徒不功利的时候，连功劳连收成我们也忘记，所以怪不得来教会是晚一晚的。跟随主 是躺平的，因为我们不相信为主摆上不会陶然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怎么说啊？我们一起读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为什么做了一年我们就不做？因为没有人欣赏，因为太困难了，太多是非，还是躺平比较安静。你不会为这个群体付更多一点的代价，因为你以为只有麻烦。但若你看见圣经说坚固不可动摇，不要给眼前的收获有与没有就动摇你，就算没有眼前的收获，你有个强而有力的信念，在主里面不会突然的，那你就会一年、两年、十年继续干。为什么？不是干给人看，甚至不是干给我的满足感、有成就感与否，乃是我知道坐在耶稣基督身上，坐在神的工作上，不会突然的。古年代、古时代一些钱币很奇怪，很喜欢有牛做一个象征，而牛跟另外两个象征往往常常摆在一起。另外两个象征是什么呢？就是祭坛与泥。你知道什么叫泥哦？摆在牛身上爬泥耕田的那个工具。你觉得牛跟祭坛跟泥摆在一起有没有意义啊？充满意义啊。如果你喜欢亚省牛肉的，大概牛要放在祭坛上，对吗？不杀的话怎么有牛排啊？但是牛不是都杀的哦，都杀的话怎么有牛奶啊？怎么可以耕田啊？也代表了牛，代表了劳苦的收获，可能有些宣教士为着福音的代价死在前线，但不要都死在前线，没有牛技术的耕耘啊。有些牛是要做什么神的工作、神的事工，要长线的在做才有收成啊。所以怪不得这两兄弟雅各与约翰他们的命运是怎么样啊？雅各就是那个母亲的两个儿子啊，雅各是十二使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十二章就知道他为着福音被杀。但他的弟弟呢就怎么样啊？约翰最长命的是这个使徒约翰，是在拔摩海岛写启示录的这个约翰。人的命运各有不同，但最重要的都在神的国度里面献出所有。如果这大家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话，你就明白在教会里面肯定要讲功荣。当然不是说开这个教会最大功劳啊，那些中间分子最厉害，或者不是新的一代啊，哇，你是我们的未来，所以你是最厉害。其实不要计算你是在这个教会是老几，是老的还是少的，最重要是一起努力，这个功荣大家都有份。我不晓得你看着这个图片你想到什么，看不看得出来这个是我？看不出来哦。十几年前的我大概头发还没有那么白，所以你认不出是我。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就像那些犹太人一样摸一摸这个裤长那个遗址，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他们都在祷告嘛，那我也学他们一样在祷告。我还记得那一年我做了两个很重要的祷告，大概15年前。谁想知道我这个两个祷告的内容吗？请我吃饭，我告诉你。这两个祷告15年前 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我知道这两个祷告的内容很难实现，所以我需要祷告。因为我的百分百努力也不一定能够成就，所以我祷告神百分百的恩典，盼望成就这个祷告。感谢神，15年后，神应许了我当天的祷告。谁可领功荣呢？是你百分百的努力，也百分百仰望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的话语的奇妙，一段我们很熟的圣经，却再一次打开，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光景。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里面，只讲躺平，只讲享受一切的丰盛，却少了这种使命前行的动力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信仰上是认真，不是玩一玩，乃是玩真的，真的相信我们这个救恩的永恒性，相信在永恒的国度上，没有一件事情的奉献是白白而落空的。求主兴起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姊妹，无论我们的辈分年纪，但是我们认真背起十字架跟随主。但愿你建立我们这个群体成为大能的军队，为的在这个社区里面高举十字架的救恩。祷告奉耶稣的名字。